薛丁山说，哎，你是谁？
在下杨凡。
哦，
外号丑鬼。呸，
不许你胡说。薛丁山呐，人不要以貌相来看。啊，你长得好了，你心不正，你竟然勾引我的妻子樊梨花。我那妻子也是头发长见识短，跟你投降了大唐了，今天我跟你没完。哎哎，薛丁山说，你别这么说话。谁的妻子啊？樊梨花呀，她原来跟你怎么样我不管，现在是我的老婆，她投降大唐，这叫大将保民主，俊鸟登高枝，这有什么不好啊？呸，我要你命。只见杨凡催马抡动金针蛤蟆槊，迎面呜就劈下来。薛丁山一看兵刃挂着金风啊，知道力气大，薛战马往旁一闪，身子一歪，那边砸空了，然后往前刚一近身，刀枪变色，就这样两个人站在一起。这一伸手，杨凡服了。薛丁山不管人长得好，他的武功也俊呐、啊，枪急马快，有两下子，凭真功夫打我，什么时候能赢你？我何不用暗器伤你？想的是，两个人又战了五六个回合，猛然二马一锁蹬，他把自己金针蛤蟆槊往鞍桥上一担，一伸手他楞抽出了闭目飞抓，战马往前跑，耳朵听着后边风声，脸儿刚分开并不太远，他一扬手，手扔出百炼飞抓，也就是闭目飞抓呀，往哪抓？往薛丁山的脑袋抓，像个大手一样哗就过来了。薛丁山也会使暗器，今天有点轻敌，就听着擦啷啷，他一低头，稍慢一点，捧闭目飞抓的五个指头是钢钩，捧把头盔抓漏了，一下子连头发揪都抓住。紧跟着只见杨凡把马往回一带，想把薛丁山带下马。薛丁山一看不好，这一手擎着枪，这边头发被抓住了，他一伸手，抓住了链子，干嘛呢？用枪擦楞，他把这金属链如果能够错断呢，他就挣脱了。哪知走擦楞，不等他呀，把这金属链错断的时候，那杨凡呢也确实有本事，这边一抓住了，你猜他怎么办？用胳膊哗哗哗缠，连着五斤丝绦的绳子在链子缠着，嗨、往回一带薛丁山，同时战马巴拉就学过来，学过来就追上薛丁山，手中金针蛤蟆槊嘎嘣一摁，这个蛤蟆钮从左眼这刷打出三根金针来，这是暗器，嘎嘣一声不太大，刷就这么点动静，薛丁山也听见了。哎呀，不好！薛丁山急忙在马上微微一拧身，这只手是抓着链子，这只手打枪，一拧身，哗，这么一划拉一躺，针就躲开了三根金针。虽然把这个金针躲开了，这左手可就没劲了。同时，杨凡八往怀疑带，你给我下来不？嘎巴，薛丁山的搂海带挣断了，头盔下来了，可是那闭目飞抓抓住了薛丁山的头发揪，八厘带扑通摔到马下，敌兵过来就把薛丁山给抓住，寒牙覆水式捆好了。随后杨凡来个夜叉探海，把闭目飞抓抖了下来，揣在兜囊之内。有人拿过薛丁山的大枪一穿，
哎，抬进白虎关，杨凡洋洋得意，高兴，美好。哎呀，唐将拿个锅来收死啊！薛英龙当时眼珠都红了，那可真是白眼珠起红下，血贯瞳仁，出一马上阵，要我救他干爹。樊梨花在大帐已经得报，听说薛丁山被敌人抓去，特别是被杨凡抓去，心都疼了。这杨凡恨薛丁山，恨之入骨，到他手好得了吗？众将官随本帅疆场交战。就这样，众将七斗四将乱撒交还，很快来到疆场，乐呀开着对视，抬头一瞧，薛英龙在疆场上拿着枪在那比划呢，他哪行啊？军兵鸣金，嘡啷啷啷啷，锣声一响，把薛英龙叫回来。樊梨花说：“众将官，给本帅压住这脚，我去见杨凡。”就这样，催坐骑到疆场，扣住马镫。请问，对面可是杨凡兄长？好，杨凡闻听，抬头一看，一员女将，奉是金盔。金装甲，外罩红罗袍，胯下千里胭脂雪，德胜沟鸟船挂着五凤朝阳刀，飞弓带箭带着百宝囊，往脸上看长得妩媚动人。樊梨花这张脸长得太漂亮，漫长的瓜子脸，弯眉俊目，鼻直口正，别看他瞪眼睛好像在笑，他就长这么个脸儿。哦耶，嘿，这脸长得好像三月桃花一只嘴，六的荷花一冒水儿。谁好眼熟，是不是樊梨花呀？请问女将来者为谁？小妹樊梨花，你不记得了吗？咱们俩有过一面之缘，现在我乃大唐朝兵马大帅。哦，原来是樊梨花。哼哼，杨凡这心里难受了，就像打开五味瓶子一样，苦辣酸甜咸什么滋味都有，更主要是酸溜溜的吧，不好受。这么俊的美人儿，愣嫁给薛丁山了，向那里别提这茬就完了吗？不行，樊梨花呀，我早有耳闻你文武双全，是我们哈密国的国宝，是第一美人。你不嫁我杨凡没什么，好不应该造反西凉，投到大唐。樊梨花呀，你乃女孩家，看来大唐朝没人了，叫一个丫头挂印为帅还好得了吗？你是上当受骗了。虽然你跟了薛丁山，哎，我不在乎。你如果现在能够反穿罗裙，别门令下，你再回来，我杨凡还是欢迎你。不要在疆场杀杀砍砍，倘若伤了你的小模样，嘿嘿，不是暴损天物吗？呀呸！杨凡，我刚才那么称呼你，是因为你父亲和我父亲同殿称臣，你父亲对我父亲有救命之恩，我们当初是指腹为婚，不管怎么说，这段婚姻是我不同意的，但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那是啊，小家妇女。作为我樊梨花，高山学艺数年，不敢说文成武就，我能嫁给你吗？师父为媒把我许给薛丁山，事已经木已成舟，你就不要说那些，要能听我几句，咱们各守疆土，化干戈为玉帛，咱们还是好兄妹。 若不听良言相劝，你我就成了对立仇敌。樊梨花，你不用吓唬我，我告诉你，现在你那男人薛丁山在我手，我把他千刀万剐，我再把你抓住，我看你依靠谁。拿马过来。说着他拍马舞槊，来个泰山压顶，奔樊梨花的顶梁唰就拍下来。樊梨花急忙闪身躲开，没有还手，唰杨帆又一槊，樊梨花也躲了，唰连着进了三招，樊梨花没还手。到了第四回了，樊梨花说，你站住，我让你三招，念起你父亲和我父亲同殿成臣呢，他们相处还不错，念这个友情。第二招我让你，是因为我父亲被屈含冤，被小人暗算，你父亲在狼主面前保本，救我父亲一命有救命之恩。第三招我让你，当初两家老人指腹为婚，现在毁约了，三招让过，我不欠你。你要有本事在三招之内把我杀了呢，你算走运。三招之内你没杀了我，我可要杀你了。说着摘下五凤朝阳刀，催马抡刀就冲过来了。杨凡呢，没把樊梨花放在眼里，他合计，一个女孩家有什么本事啊，只要我的金针蛤蟆槊碰上你的大刀，你大刀就飞，你如果没了兵器你还打什么呢，你任我宰割。所以攒足力气挥动金针蛤蟆槊和樊梨花身手。樊梨花也知道他用的是一力降十会，樊梨花用的是一巧破千斤，你再勇我啊不碰你的兵器，你有多大力你使吧，到最后你没劲儿了我才见招。开始樊梨花只是招招架架，到了十几个回合，樊梨花这才主动出击，两旁边军卒摇旗呐喊，特别是唐将，这帮将官都琢磨说，樊梨花有智谋，那我们服气，说一个女的能征惯战那可太不容易了，终究体力有限，咱看到底她有什么出奇本领，比咱们二路元帅薛丁山如何，比薛丁山呢高多了，不高，薛丁山能三次到韩江关去请他吗？樊梨花这口刀是骊山圣母亲传呐，下了大功夫了，而且这口兵刃也是宝刃，切金断玉，削铜铁如泥，迎风断草，吹毛利刃，他这口刀上下翻飞，遮前挡后，好到什么程度，有刀赞为证。这口刀有身威，往翻身龙张嘴，凤凰三展翅，老虎倒摆尾，上砍头下砍腿，指东西削南北，劈八仙斩五鬼，刀刀抽断长流水，刀招使到精彩之处，那杨凡一边打一边的报好的，好好，一会儿脑子就没了。打着打着，二马一错蹬之际，杨凡把兵刃悄悄的担在鞍头上，伸手从东囊内抽出一只镖来，镖的后边有红绿绸子条，为什么绸子条呢，那叫镖稳，没有绸子条那镖啊打出去就上下摆动，有镖稳呢好能打得准。就这样拿出一只镖来，猛然一挥身打，唰奔着樊梨花就扔过去了，往哪打，奔樊梨花的梗嗓咽喉。樊梨花一看一道金光奔面门来了，知道他打暗器呀，说时迟那快，急忙把兵刃挂好，一见飞镖来了，微微一斜身越过镖身，一伸手捧把镖稳抓住了。樊梨花会双手打镖，左手也好使，哎呵，你用这个给你，啪又扔过去了。正是杨凡随手一扔镖，回身一扔镖，他看看 打中没打中，一回身，这一回身，樊梨花把镖刷就飞过来了。他吓得急忙，把镖抓住又回去了。俩人嗖嗖嗖，镖打穿梭。樊梨花想没人和你玩的，啪，把这镖扔到地下，举起大刀，呜，奔他砍下来。杨凡一想，不好，我这金针蛤蟆术能打毒药针呢，我得给他几下子要他命，别指望抓活的了。就这样，手中金针蛤蟆术一举，嗨，表面上开始砸，实际手要碰这个蛤蟆疙瘩。樊梨花一看不好，因为这金针蛤蟆术的蛤蟆头啊，两个眼睛是窟窿，知道他有暗器，就早有防备，来到了切近，大刀使足力气，由下往上一兜，还擦楞，蛤蟆说短，大刀把长啊，咔过哪，往着蛤蟆腿上削，因为蛤蟆腿上细，就听着擦楞的一声，啪，把蛤蟆说的头整个给削断了。这回啊，也甭往外打金针了，就剩后边这一截，这是蛤蟆腿了。哎呀，唰，他一掉个，用这头唰奔樊梨花砸了下来。樊梨花一看，行了，没有暗器我就不怕你了，嗨，杀，唰的一刀。哎，杨凡一闪身，用他的兵器刚要挡，哪知道樊梨花把这刀收回来，来个拦腰锁玉带，斩奔腰篮砍来。杨凡看不好，急忙马上歇身，用兵刃挂，这兵刃短呢，哎呀不好，他想回去回不去了，二马一错蹬，一个莫修刀杀，奔哪砍，奔薄相。这一招啊，叫倒打紫金冠，又叫脑后摘瓜。摘什么瓜？摘脑袋瓜啊。这个瓜还不管熟不熟呢，愣摘呀、啊！要是摘上啊，也就是砍上，命就没了。再说那杨凡已经听到脑后金风所响，急忙锁梗藏头一攻尖，哎，这一低头，樊梨花这刀就过来，咔嚓，咕噜，杨凡的人头掉了没有？怎么？因为杨凡一哈身低头，这刀啊就砍高了，砍在哪儿了呢？就砍在这块，从这下咔的一下，吓得机灵打冷战，再一哈身，唰，把盔头砍掉。脑袋顶有发转，发转砍掉了，头发也削掉了，这么大块头皮削下。哎呀，把他吓坏了，看了看出血，哎呀，樊梨花好厉害，扎扎扎扎，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，决战马败阵。还好，别看头发揪掉了，头发没太散，为什么呢？这还有亏的箍在这箍着呢。樊梨花拍马舞刀就追了过来，就这阵番将上了四个人，人高马大，举兵刃把樊梨花刷就围上。女英雄樊梨花毫不畏惧，舞动手中大刀，上下翻飞呀、啊！这匹马像猛虎这般，这口刀光滑闪闪。别看一个人战四员将，嘿，绰绰有余，把这四个人逼到一块儿去了。就叫樊梨花这口刀啊，把他们指挥的，叫他们上东不敢上西，叫他们往北不能往南去。樊梨花一想，别这么打，这么打我不累完了吗？给你下，猛然虚晃一招，奔的是东边这员将一举刀，突然刀招一变，哎，砍，来个老太太切葱花大抹鞋呀，就把这员将从这块咔嚓砍掉，上半截掉在马下，下半截还坐在马上。那员将看，哎呦，一愣神，砰，斗大人头落地， 那两一看不好，扭头学马，刚要走，樊梨花的大刀来个海底捞月，别走，哎，唰，使棍的这个膀子咔就下来。另一个，哎呀，我和你拼了！樊梨花的大刀手力劈花山，这好，从脑瓜顶劈下来，咔的一下子，差点劈两半。四员将是三死一伤。杨凡在那块关帝廖镇呢，有人给他上点止血药，不太疼了，他在这关帝廖镇。他心里明白，不能收兵，你樊梨花能耐再大，常言说得好，好汉难敌四手，恶虎害怕群狼，刚才四员将没把你生擒活捉要你命，我上来八员将，呼啦，八员大将围住樊梨花，樊梨花一个人，呵，团团转，毫无惧色。此时在白虎关内来了一位关帝廖镇的，谁呀？不是别人，六国元帅苏宝同。苏宝同怎么来了？书中暗表，六国大帅苏宝同在哈密国王面前进谗言，是他挑起这场战争，他要给他的爷爷苏定方报仇，一心找老罗家人。就这样联合六国兵马进犯大唐，两下打了二年的时间，想不到在锁阳关一战他败了。六国大帅苏宝同打了败仗，损兵折将，他不敢回国呀。是啊，他把话说得太满了。那不说，那几国借兵可都有代价，没听说帮着打仗将来分胜利果实没我一份儿，门都没有，叫我搭粮饷搭人命啊，我不干。所以他吓跑，从打锁阳关结束之后，他就跑到山上找他师父去了。他师父谁呀？飞波和尚，是个出家人。这个家伙有本事，二次在高山学艺，又学了一年多的时间，并且鼓捣他的师父，师父啊，我打了败仗，我怕我国王我姐夫不饶我，你呀得陪我下山报这个仇。飞波和尚答应了，不但他答应，还联络他的师兄金官道李道人一块儿下山。来到了白虎关，这就已经得到了消息了，说哈密国丢失好多关城啊，从锁阳关之后，什么朱雀关、玄武关、青龙关、寒江关都落在大唐之上。下回接着说。